下面是焦点新闻。美东时间1月29号夜晚9点左右，一架由堪萨斯州威奇托飞往华盛顿的美国航空公司客机在降落时和美军黑鹰直升机发生空中相撞，随后跌入波托马克河。客机上共有60名乘客及4名机组人员，而直升机上就有3名美军士兵。根据官方消息，机上所有人员恐已遇难，现场搜救行动仍然在度继续。监控录像显示，事故发生前，机场控制塔曾向直升机发出警告，询问它是否可以看到客机，但随后即发生碰撞。美联储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军已展开调查，力图查明事故原因。而川普总统30号召开记者会表示，两架飞机在同一高度，这个是不应该发生，目前应该有人要指出这一点。川普表示，机场控制塔管理员可以早一些要直升机停低，向上或向下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直升机竟然持续向前进。就算机场管制塔管制员最后有对直升机提出警告，但为时已晚。川普还说，直升机转向的方向显然不正确，和他被指示的方向有些相反。川普强调，他不是指责机场控制塔管制员造成事故，而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质疑，管制员必须是能力很强的天才，而事故目前有一连串差的决定。他还指出，对于空中交通管制，人才应该是由最聪明、最具心理质素的人乐于承担，并将责任归咎于民主党的多元、公平及包容政策，认为就是因为这一种政策令美国航空安全受到危密。目前有几十具遇难者遗体被打捞上岸，其中包括至少一名直升机上的美军士兵。除此之外，客机上的乘客包括多名美国及国际花样滑冰选手，其中知名俄罗斯花样滑冰世界冠军夫妇叶富根尼亚、希什科娃和雅迪姆鲁莫夫亦在机上。俄罗斯总统川普的发言人表示，俄方对遇难者家属深表哀悼，重正和美方沟通善后事宜。另一方面，中共驻美国大使馆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这场空难中罹难，使馆已向美方提出正式要求，还要为遇难者家属提供协助。美国方面亦已和多个相关国家展开联系，协助处理国际乘客的后续事宜。美军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涉事直升机当时正进行练道熟练道训练，机组人员佩戴夜视镜执行飞行任务。他强调，事故发生的原因仍待调查，特别调查小组已展开全面调查，以确定直升机是否遵守飞行高度和航道规范。美国总统川普在就任几个钟头内就签署行政命令，暂停美国所有国际援助项目，并展开为期90日的审查，以确保资金使用符合美国优先原则。这个决定引起国会广泛关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1月30号召开听证会，讨论援助冻结的影响。共和党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吉姆雷斯表示，目前美国国债已达到36万亿美元，因为咁审视外援资金的流向是必要之举。他强调，这一项决策可能促使美国政府重新评估资金使用，以确保财政营运更为效率高。不过民主党议员就事件决策持不同睇法，认为这个可能削弱美国或全球的影响力，并为中共提供扩展势力的机会。来自特拉华州的民主党议员克里斯·库恩斯在听证会上表示，冻结外援将对美国的全球战略造成严重影响。库恩斯警告说，中共最想做的就是限制我们在全球的影响力，并加强它本身的国际地位。如果美国停止对抗北京影响力的行动，将可能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经济和外交利益。 参议院外交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珍妮沙恩就强调，就一问题不应该成为党派之争，而是关乎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长远考虑。沙恩表示，我希望共和党同僚可以向政府传达担心，确保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不会因为这样而削弱。目前美国资助的多个国际援助项目因资金而停止，部分机构甚至面临裁员。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数据，2013年至2022年间，中共在全球基础设施项目上的支出达6790亿美元，而美国同期只投入760亿美元。专家认为，这一项冻结将进一步影响美中之间的全球竞争格局。大西洋理事会专家梅拉尼哈特直言，今次援助冻结已经影响美国对抗北京的能力。哈特表示，对台湾超过10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融资被冻结。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和国际共和研究所的全球业务陷入停顿，人权组织资金受限，华盛顿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支持几乎完全中断。目前这项行政命令仍在执行，外界普遍关注美国政府接下来的行动，国会将会继续监督援助政策的影响，确保美国在全球的竞争优势不会因短期决策而受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接受天狼星 XM 广播电台节目访问时表示，他毫不怀疑中共政府已计划和美国发生冲突那时关闭巴拿马运河。他指出，一间设立于香港的企业负责营运巴拿马运河两端的重要港口，而该企业和中共政府的关系密切。卢比奥进一步强调，如果中共政府下令关闭巴拿马运河，这些企业就必须遵从。我认为中方已经有相关的应变计划，这个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巴拿马政府就坚决否认中共在运河管理上具有决定权。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强调，巴拿马运河属于巴拿马，我们确保公平管理，不会受到任何外国势力影响。除此之外，针对川普政府是否计划收回巴拿马运河，卢比奥并没有重申这个讲法，但表示华府将设法解决美国的安全疑虑。除了巴拿马运河问题，卢比奥还提及另一项外界关注的议题——格陵兰岛的未来。他透露，川普总统对于购买格陵兰岛不是讲笑，而是出于美国国家利益考虑。格陵兰岛目前是丹麦自治领土，但川普政府认为美国应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卢比奥表示，这个不是单纯的土地收购问题，而是战略考虑。美国已经承担了防卫格陵兰岛的责任，理应拥有更大的控制权。不过丹麦首相弗雷德吕克森就事件计划明确表达反对立场，还已向欧洲盟国寻求支持。格陵兰岛总理艾格德就强调，该地区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民自主决定，不受外界干预。除此之外，卢比奥亦警告，中共可能透过国有企业渗透格陵兰岛，发挥影响力，甚至利用北极航线建立军事或经济据点。他强调，美国必须确保本身在北极的战略利益。对于美国是否可以在川普总统任期内成功收购格陵兰岛，卢比奥没有作出具体回应，但表示川普政府已将这件事列为优先事项，并将会在未来四年内加强美国在北极的影响力。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提名人图尔西·加巴德礼拜四出席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时，对手指责他是傀儡。加巴德回应说，同样的策略亦曾用于对付川普总统，但失败了。美国人民以决定性的胜利和变革的授权选举了川普总统。加巴德补充说，事实上真正要我们的政治对手感到不安的是，我拒绝成为他们的傀儡。 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连番质疑加巴德过去言行，只有一位询问他对中国的睇法。加巴德回应指出，中共近期对美国发动两宗重大网络攻击，似乎要令我们措手不及，仲损及美国主要电信公司，凸显北京搜集数据的意图。他说要因应这一项威胁，就必须加强网络安全措施及情报搜集，仲同司部门和国际伙伴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他认为中共目前是亦将会继续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威胁，决策者需要全面了解环境以及美国草拟计划及行动的可能影响。加巴德是陆军后备军人中教，他曾在2013年至2021年以民主党人身份代表夏威夷州进入众议院。在2020年民主党党内总统竞选失败之后，他没有寻求连任众议员。在2024年竞选活动中，他支持川普。加巴德说，如果被任命为国家情报总监，我将继续履行我的誓言。我过去至少已经宣誓八次，无论是在军中亦或是在国会议员时期，我将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赋予我们的自由，反对一切敌人，无论是来自国内亦或是国外，我会对宪法保持忠诚和忠实。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当地时间30号进行停火协议之后，第三次交换囚犯，总共3名以色列人质和5名泰国人质获释。不过今次哈马斯刻意搭建了一个临时颁奖台，要求将被释放的以色列女兵站在台上影相，向群众挥手，更出动相机、无人机全程拍摄，场面混乱，令人质好几度露出惊恐表情。哈马斯的大内宣行为激怒了以色列，以方刻意延迟释放110名巴勒斯坦囚犯的时间，导致监狱外爆发零星冲突，至少3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极其严肃地看待人质获释期间令人震惊的场面，他要求调解人确保这种可怕的场景不再发生，并保证人质的安全。在先前的交换中，被武装分子在加沙囚禁的7名人质以及以色列囚禁的300名囚犯获释。下一次交换行动安排在2月1号进行，预计会有3名以色列男性获释，以色列就将释放几十名巴勒斯坦囚犯。停火第一阶段持续42日，协议要求由加沙释放被囚禁的33名人质，并就第二阶段的细节进行谈判。第二阶段包括释放其余人质，结束冲突和以色列军队撤离，谈判将在下个礼拜开始。不过就在加沙停火期间，以色列加强了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1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礼拜四的空袭中去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礼拜三访问杰宁城时表示，以色列已经向犹太和切马利亚的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宣战。联合国人道机构表示，西岸的人道和保护局急剧恶化。礼拜三，美国中东特使魏科夫会晤了内塔尼亚胡，强调美国对停火的支持。美国总统川普邀请内塔尼亚胡下个礼拜二在白宫举行会谈。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